ride, we ride。
欢迎大家回到范特西马后炮，一档专注于美式橄榄球范特西的播客。我是主持人 Jerry，
我是 Felix。
我们今天又是一期那个春节超级碗的特别节目啊，我们邀请到了一个，如果一直关注我们节目的话，过去两年你应该
老朋友了，对
对对，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就是复旦龙骑兵的上海龙骑兵橄榄球队的队长高工同学，欢迎再次来到我们节目。对，
大家好，又和大家见面了。
我们第二趴是做一个 NFL 的赛季复盘，当然我们会做一个超级碗预测，我们超级碗的预测会稍微放在这一趴里面。那我们现在聊一下2023赛季的 NFL 复盘。在说我们说超级碗预测之前，我先问几个快问快答，我准备了几个问题，你们不用反应，就直接回答，二选一，就我就说一些名字或者怎么样，不管是范特，就是这些人，如果让你选一个人的话，到你的队里或者怎么样，就是你会 pick 谁？快问快答，大概六七个问题，你们两个就直接回答我就行了。
好。
第一个问题 ，KC 还是四九人？
四九人。
OK， Brandon Ayuk 还是 Deebo Samuel？
Ayuk，
阿尤克。
OK，
我靠，这么 consistent 吗 ？All right， 继续。
George Kittle 还是 Travis Kelce？Kittle。
哦
，OK， 这个不一样。John Harbaugh 还是 Dan Campbell？
John Harbaugh
Campbell。
高工，你说的什么
？Dan Campbell。
哦 ，OK， 这个也不一样。Nico Collins 还是 Tank Dell？Tank
Dell。
应该 Tank Dell 吧。
然后这个跟下个赛季有关系啊 ，Caleb Williams 还是 Marvin Harris？Marvin
Harris，
Fantasy 肯定是 Marvin Harris 啊。
OK， 这不一定是 Fantasy， 我这个其实我问的角度其实是从熊队来的，你懂我意思吗？
Marvin Harris。
OK。Puka Nacua 还是 Cooper Cup？
Nacua。
明年。
Nacua。
OK， 然后最后一个 ，Trevor Lawrence 还是 Baker Mayfield？
Baker Mayfield，
Lawrence， Lawrence，
Baker，
啊、
okay, ，
我说 Lawrence，
一个 Lawrence， 一个 Baker， OK， 所以你们今年都看好四九人吗？
对，based on 我们刚才的快问快答，
因为今年其实好像预测好像也是。四九人是负二嘛，就是说，也就是说，大家更看好四九人。
这个是最新的赔率吗？我来看一下。
是的。那应该是，但是略微的领先，不是。但是 Chief 今年一直是 underdog
啊。
我觉得主要原因是 Chief 的他整个球队除了那两位之外，剩下的变成平民球队了，剩下所有人都要看安迪里德怎么调配他的进攻，是这样的。因为他没有办法。在比如说啊，就是当整个队伍出现意外情况的话，靠球星的个人能力去解决问题的，我个人觉得帕切克还差些吧，对吧？
OK。但是其实我感觉今年 KC 季后赛的打的好像是比四九人好一点，是不是更有信服力一点？
KC 是要比所有预想打的好。
对，他季后赛打的真的很好，就是大家都没有想到，因为。今年 KC 也是第一次，客场打季后赛嘛，他之前从来没有客场打过季后赛，所以还是很神奇的，对，而且我感觉 KC 是不是如果他能够拿超级碗的话，这已经是一个王朝球队了吧，对吧？你想他最近是五年四进 AFC 的冠军赛，然后几进超级碗，三进超级碗了，三四进超级碗还是三进超级碗？四进超级碗，对吧？因为还输了一次，对吧？
输了一次被教做人了是吧？
对，输给了 Tampa Bay 嘛，对吧？输给了我们刚刚提的 Tom Brady
Goat 对。
反正 Kansas 酋长，我感觉如果能再拿几个超级碗的话，就应该就是 Patrick Mahomes 也在 Goat 的讨论路线上了吧，对吧？就变成新的詹姆斯了，然后 Andy Reid 也有可能会超过 Belichick 变成 Goat 的教练，如果他真能拿个两三个的话，我感觉
对，不需要你拿七个，没必要，真没必要。
对，七个也就一个人拿到了，好吗？不是每个人都拿到七个。其实说到堪萨酋长，我还想聊一下，就是当然我们超级碗的预测就到这里了，因为大家就主要关注力可能放到比赛里面。接下来我觉得可以聊一下下个赛季或者这个赛季的复盘。 其实我有点想，很多人其实说 Josh Allen 和那个 Patrick Mahomes 是新时代 Tom Brady 和 Peyton Manning，
差远了。
但是好像这一次好像 Josh Allen 又拉垮了之后，好像有很多人就变成说 Josh Allen 是不是可能只是个 Philip Rivers？ 是，你们怎么看
？Josh Allen 最大的问题是他所有的逆风球全部都输了，他没有赢过一场逆风球。
嗯，但你觉得他是逆风球不行吗？就是我觉得也不至于。你想当年他跟 KC 能打到那个 OT，、
啊、
他其实也打了很多很多的就是关键球，
那个、
他
那个有误判。
对，他的关键球能力我觉得是不差的，对吧、嗯、
是吧。但是你要知道他每一场前面几年他每一场关键球都输，他后面就赢不了。第一次他打关键球是季后赛打德克萨斯，当时 Watson 还在，就希望 Watson 还在、
嗯、
结果加时赛挂掉，对吧。第二次应该是就是打 Mahomes 对吧、
嗯、
是吧、
嗯、
加时赛挂掉，后面所有的拉锯战他就再也没有赢过。
你是说他没命不够硬是吧？
就是他的心脏不够硬，跟普尔迪比起来，他心脏不够硬。我跟你说，虽然说大家都在嘲笑吉米G啊，但是吉米G是打过硬仗的，吉米G不怕输。但我觉得从 Josh Allen 的表现来看，每到关键时刻手就开始软，人就开始怕输。他到后面的表现，我记得是今年有几场球啊，很明显他可以传的球他不传，但有点怕，他觉得窗口太小了，他直接就开始跑。虽然他在身体素质里面力量上来说四分卫里面最强的，但明显他就是怕。对于四分卫来说，你不要每次都亲身冒险，这非常非常重要的。但他不行，他非要自己伤，其实他是怕，他怕
是。但这也是他的很重要的武器之一吧。只要Josh Allen不跑，还叫Josh Allen嘛，对不对？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他跟什么 Peyton Manning 啊和 Philip Rivers 最大的区别吧。Josh Allen 这个不是一种风格，
但是对于四分，我不是一种风格嘛。但是我来举个例子啊，我来讲一个另外一个例子来这拿继续打啊，就 Lamar Jackson。Lamar Jackson 最大的问题，他不是不会传球，他是不会阅读。Lamar Jackson 当时是被引进的时候，人家就想法是我把一个会传球的 RB 拿进来，把他当一辆摩托车来用。但明显 Lamar Jackson 这两年进步是非常非常大的，他阅读能力啊都有提高，而且他不再依靠一着急就开始跑，他不是这样的。前两年他刚开始打的时候，一着急就立刻开始跑。这两年 Lamar Jackson 也慢慢的去阅读，想办法调整自己的打法，不再轻易的去跑动，因为他知道我作为四分卫，我最重要的智慧是最重要的武器是我的大脑，是我的手臂，而不是我能跑。我能跑是一回事，但不代表我每次都要跑。因为二比一是一个耗材位，对吧？
对对对，没错没错，
对吧？有句话，你不能把自己当成个二级这么用，千万别、啊，对不对？
对 ，Lamar Jackson 这两年的进步，我觉得有就是肉眼可见嘛，对吧？所有人应该都能看到。他 MVP 赛季之后，最近的这三四年，我觉得进步是很大的，就是
对，
因为我之前总觉得 Lamar 打不了逆风球嘛，但是我觉得最近两年他是还是可以的。当然最近这场比赛他反而被诟病他没怎么跑，对吧？你是
对对，其实他也想办法在进步嘛，想办法作为一个真正的四分卫去进步嘛，这点我觉得要保养。我自己打球我自己有感觉，为什么四分卫拿到球会开始跑，就是因为球传不出去，或者他没有信心。Josh Allen现在有这样的问题，或者说你不要看他挖来了 Stephen Dix， 但是在 Stephen Dix 来了以后，第一年还好，到第二年人家发现其他的那个什么外接手的确是，不然你是说那个什么关于说那个时候 Davis 还好，对吧
？Gabriel Davis， 嗯
，Gabriel Davis 的确有那么点实力上的差距，然后对 Dix 的防御每次都是有安全卫士来包夹，然后他一慌的就会开始跑，他并没有说或者是更多的去设计跑球战术，我觉得这方面是我不知道他最后的口令是谁叫的，是 OC 叫的还是他会做临场间的决定的。但是对于 Josh Allen 来说，他的整个心态还要调整一下。我觉得他现在心态非常怕被超解，而且现在的超解也开始多。我觉得这种东西都恶性循环，都是螺旋恶性循环的，越怕越来什么，越怕什么越来什么。他已经到这个程度了。
你既然说到 Stephon Diggs， 他其实是如果你玩范特西的话，他这个赛季其实是前后阶段表现差别最大的球员。他的上半阶段在 bye 还是之前，好像是联盟外接手第二名，然后下半程包括到第十八周为止，他的得分，他的范特西得分其实也就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他的 NFL 的进攻效率是联盟外接手的七十几，这是历史上前后差别最大的一个球员。就我不太确定，因为他们前后有一个变化，就是他们的 OC 换过了，对不对？
我这么说啊，就是 Steven Diggs 呢，我是 Fantasy 选上的，他是我的第一外接手，所以我知道 Fantasy 打得很臭，是因为首先 Mahomes 的普尔迪在后半段最后几场，对吧？我老选普尔迪，结果普尔迪表得分不高。然后第二个就是 Diggs 到后面越打越差，越打越差。Diggs 在后面是非常非常差的。
如果你手上有 Diggs 没有交易出去的话，后半阶段我觉得很难赢季后赛，至少是你就算进了季后赛的话，对。
对，因为他只有八分，我那个我是输在了半决赛。半决赛输掉了，所以最大的问题就是我外接不行啊。Steven Diggs，
对你随便一个外卡 wild card 或者是换一个 flex， 我觉得得分大概率都是要比 Stephon Diggs 最后那两个月是要高的，对吧？
对，
随便换一个。
对，我那个。
但是你很多人就是不得不上他，就因为你对他的信心是基于过去的上半赛季和前两年来建的嘛。
对。
但 Stephon Diggs 关键问题很严重，是在于他表现很差的那两个月，他们一直在赢球。
对，而且 Diggs 总让我感觉他是一个不太稳定的因素，不是球场上的表现，就是更衣室啊 ，social media 啊，
嗯、
他一直有些 smoke 啊，这个人，对吧？
对，我甚至
我
觉得可能 Stephon Diggs 是不是已经退出了一线外接手的行列了？
啊、
对，有可能。
我觉得
下个赛季，我可能觉得可能我都不会前三轮手选他了，我感觉。
我觉得是这样的。这个就像你说的，可能是更衣室的因素更大一点，不可能说两个月之内技术水平退这么大。
是是是，但是我觉得是不是战术也有关系，对不对？我觉得他们这个球队更重跑了，下半赛季明显 James Cook 的使用频率要比上半赛季高很多很多。就跟你看最近酋长他其实跑球的那个频率也比前几个赛季要多很多，我觉得可能跟就是 Isaiah Pacheco 表现还可以是有关系的，对吧？ Isaiah Pacheco 这个赛季其实表现很好，对。
Chiefs 最大的问题是，其实你可以明确看出来 ，Mahomes 不相信他的外接手，毕竟不是 Turkey， 他是不相信。
都掉了那么多球了，你要哪个四分卫能相信他，对吧？能相信的外接手也就 Rashee Rice 了，其他人确实就是这不太敢一直传了，对吧？他掉球太多了，对，
是这样。
OK， 那我们其实当然有了一个小插曲啊，聊了焦轩和 Bills 一段时间，然后我们聊一下这个赛季的奖，就是各个就是像 MVP， 然后年度防守球员、年度进攻球员，我们聊一下。其实我刚刚很多问题里面已经带了一个这些问题里面在里面了，就是首先 MVP， 我觉得应该没什么悬念吧，对吧？应该就是我们刚刚提的 Lamar Jackson。有悬念吗？你觉得应该没有吧？
CMC、
现在被提名的包括我们刚刚聊的 Josh Allen， 然后 CMC 这个是在超级碗的跑位，对吧？然后 Dak Prescott 和 Brock Purdy 有两个人在超级碗里面，对啊。但是我觉得能左右球队到他那个程度的话，可能就是 Josh Allen 和 Lamar Jackson。 当然 Lamar Jackson 常规赛明显打得要更好一点，所以我感觉可能大概率是 Lamar Jackson， 对吧？
但我觉得今年可能会 CMC。
CMC有不知道，我觉得有点难相比来。
什么时候官宣啊？这是 Super Bowl 之前 Super Bowl 之后？
应该是 Super Bowl 之前。
之前是吧？那不就这两天了吗？
对，应该就是这两天就官宣了，对。
OK， 我们不要啪啪打脸，看看现在有没有官宣。
好，最佳防守队员对吧？要下面有
最佳防守队员，我估计今年可能是 Miles Garrett， 对吧？就是。
是吗？
有可能。
我也是 Fantasy 选的，我选 Miles 加利特，但是我从今年的表现，对，我们是 Defensive Player， 我是一个个选的嘛，我们是要选的，但是从今年的得分表现上来看啊，帕森斯给人的惊喜特别好，帕森斯是个惊喜。
但我觉得帕森斯今年可能没有前两年那么惊艳，相比来说，
对，他没有去年表现好啊，我觉得。
对，
是吧？
我觉得其实如果有竞争能力的话，可能是 TJ Watt。T.J. Watt 的数据，其实 T.J. Watt 还伤了几场，但他的数据其实不比 Miles Garrett 差很多，或者说甚至他的纸面数据是要比 Miles Garrett 更好的。但是可能钢人的球队的战绩和钢人整个防守组的今年的表现可能没有克利夫兰好，对吧？克利夫兰今年应该是号称联盟第一的防守组嘛，整体而言
是的，非常好。
对，是 Miles Garrett 更好一点。
对，
然后还有 Max Crosby 和 Darren Blade。 Darren Blade 当然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他连续几场超节嘛，对吧，他否则的话他可能也上不了这个榜，
他应该不会，应该不会有考虑，
对，我觉得应该不至于。对，然后进攻球员呢，进攻球员
Tyreek Hill
吧，我也觉得是 Tyreek Hill。
Tyreek Hill
CD
你们知道这个赛季结束之后是范特西得分谁第一吗？
不会瓦德尔吧，
就是CMC 啊，
好像是 CD
啊，你说
CD
呢？你说 Wide Receiver 是吧？
啊，对对
啊，
对啊，没想到，
所以对吧？你如果赛季半程的话，肯定想不到 Tyreek Hill 会被 CD 超的。CD 是拿了第一的，我记得。
嗯
啊，这个赛季，当然我觉得 Tyreek Hill 的这个战术地位啊，应该是。
我觉得 CD 拿不了那个 Offensive Player。
对
对
对，我现在看了一下常规赛 CD 范特西的 PPR 得分是403。Tyreek Hill 是376，第三名是 Amara St. Brown 330。
但是还有一点不要忘了，这是一个商业联赛。
Uh-huh.
你还是要吸引更多广告商，从整个吸金能力上来说，商业推动来说 Tyreek Hill 肯定远超 CD Lamb。
啊，那是肯定的，而且 Tyreek Hill 对球队的作用我觉得是比 CD Lamb 要大的。
对
Tyreek Hill 对吧，就他整个提升球队的气质，我觉得完全是不一样的，因为没有 Tyreek Hill 他们很多 play 根本没办法打。我待会儿会要聊一下那个 pre-snap motion， 我们可能会聊到 Dolphin， 对吧？就是你看了那个比例，你就知道 Tyreek Hill 对他们的球队的进攻影响有多大。但是我觉得可能 Offensive Player of the Year 可能我猜是 CMC 或者 Tyreek Hill， 对吧？我猜是这两个，除非老妈没拿到 MVP，那老妈
如果那个 MVP 可以和Offensive Defensive Player of the Year 那个重合吗？不行的是吧？
一般不重合，
一般不重合，
一般不太重合，
对，
没必要，真没必要
啊。
好，下面一个我们来看看最佳新秀的，对吧？
最佳新秀我觉得没什么悬念吧，
你
我觉得现在没什么悬念。
你选谁
？CJ Stroud，
对，都选他，因为他对整个球队来说是一个就怎么说质的改变嘛，他不是说一个今年这个球员表现很好，对吧？不是这么说。
我觉得今年表现好的新秀太多了，他其实提名的五个人里面我觉得有四个人都完全没什么，都很好，一个是 Jameer Gibbs， 一个是 Sam Laporta， 一个是 Puka Nakua， 一个是 CJ Stroud，还有一个提名是 Bijan Robinson， 但我觉得 Bijan 可能对于
名气更大，
提升
名气更大，
对
对
对对，但其他四个人确实是绝对是表现一流的级别，非常非常好的级别，对，
嗯，是的，
对，就换到往年的话，这四个人我觉得哪个人拿Rookie of the Year， Offensive Rookie of the Year 都没有什么就是问题，但是今年确实 CJ Stroud 太好了，表现太好了。他应该我觉得可能是我肉眼可见新秀四分位里面可能应该是表现最好的一个，好像有谁第一年表现的还比他好吗？我觉得
应该没有了，应该就是他了。
我很难想象，对，好像没有，对，
嗯，
他赢了一场季后赛，你想是吧？所以
对。
确实很厉害。然后 Rookie Defensive Rookie of the Year， 这个我觉得可能谁都有可能，我也不知道这应该选谁。
我盲猜个 Jalen Carter。
Jalen Carter、
okay、我盲猜啊，盲猜，纯盲猜。
我觉得 Will Anderson Devin Witherspoon 可能就是一个是休顺，一个是西雅图，这两个人也都有可能吧。 我感觉就是Joey Porter 我很熟嘛，但是我感觉可能今年钢人他 Joey Porter 一开始上半程没有打，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也能被提名到这里，因为他打的 snap 尤其是上半赛季没那么多，下半赛季表现还可以，对，但是我觉得要拿 Rookie of the Year 可能还有点难，对，
嗯，
Comeback Player of the Year 这个也是比较 tricky 啊， Joe Flacco Damar Hamlin 然后 Baker Mayfield Matthew Stafford Tua Tagovailoa，这个我觉得除了 Damar 是有滤镜在里面，对吧？就是，说实在的 ，Damar 这个赛季表现，
哇，他好多场都 inactive 吧？我记得。
对对，就是他是因为有滤镜嘛，因为他那个伤让人印象太深了，但是
吓坏了，那场比赛直接取消了，吓坏了。
对对，但是如果真的要我选的话，我觉得可能就是。我觉得可能还是我心里可能是要么 Baker 要么 Joe Flacco 要么 Matthew Stafford 这三个人都还不错，对吧？就是但是要让我选一个人出来的话，
我
要么 Baker 要么 Joe Flacco、
我选 Stafford I don't know，
你选 Stafford 是吧？
我是这样说啊，你要说对球队今年谁战绩好，对吧？那我肯定选图阿，对吧？他进贡献了多精彩的比赛，尤其是打野马那场，对吧？我记得中国国内那个时候，对吧？太离谱了。国内那场比赛，那个你知道离谱到什么程度吗？野马的那场比赛之后，野马的那个什么微博小编把自己球队的头像直接换了海豚的头像。
哦，我记得这件事儿，我在群里面好像看到了，对，
是
微信群，
就但如果你说不看球队成绩的话，我说啊，应该是 Baker Mayfield， 也希望他在之后的比赛当中能把自己的更衣室搞搞好。每次都是更衣室弄到后面更衣室团糟，大家刚开始对他期望都很大，但最后都是一团糟一团糟一团糟。他是不是之前是在黑豹
Baker Mayfield 的，
对，但没打上主力，
在 Bronx
然后去了 Panthers、去了几周，对对、
我知道，因为他被炒鱿鱼了嘛，然后
对
对啊，
我记得是去了黑豹待两天，
对对对、他被 Sam Darnold 给压在下面，
我完全想不到。虽然 Sam Darnold 的第一场比赛我记得很清楚的，Sam Darnold 第一场比赛我看了，然后他第一场比赛第一个球传了个超截，但是雄狮当时是帕特利西亚作为主教练嘛，然后后面打得非常拉垮，居然让那个是 Sam Darnold 的翻盘，所以后面我对 Sam Darnold 的印象一直都不错。 Sam Darnold 我这是 Josh Allen 那一届的，对吧？萨姆达诺德 Josh Allen，
好像是，
然后当时还有个叫约什艾伦，还有最后一个就是 Baker Mayfield， 对不对？
对对对， Baker 是状元，
Baker 状元，对，那就没错。但是当时是有个老四分位，我记得是谁我忘了，但是包括熊队的主教练都批评过他们那帮人，就纳吉都批评过、说这四个人传球还没自己准。
其实 Baker 我觉得传的挺准的，还好。
Baker 这赛季其实表现还不错了、
对，
当时所有人都认为 Baker Mayfield 是会非常好的，因为 Baker Mayfield 到 Brown 以后的确是拯救了布朗，对吧？前面几场是 Taylor 打了一坨屎，五场之后第五轮换了 Baker Mayfield， 后面基本上都是赢的。然后接下来第二年进季后赛，就是卡里姆亨特，就打有卡里姆亨特的那个什么，是不是？
那应该不是第二年了，不止第二年。Baker 打了好几年才进了季后赛，
那个
啥，
对
对对，
那个啥布就那年，
那年他们赢了钢人嘛，对吧？钢人垃圾，那年大本最后一年嘛，
对对对，人类如同精华嘛，
对，那年大本上来就他们一个 snap 直接就把那个中场 snap 直接就开到自己端区去了，
对，
那球天，
对，所以就看。我觉得是这样的，你说这个 comeback player 你要看给一个什么样的偏向，比如说我们之前说 Alex Smith 就是给表现人类的一个伟大的精神嘛，体育伟大的精神嘛，
对对对，
那其他就没有人可以和他比的。那对于后面来说，不管你是乔弗拉科还是那个什么Baker Mayfield， 毕竟哈姆林，虽然哈姆林那个滤镜啊是的确比较强，但哈姆林那个伤并不像那个 Alex Smith 那么夸张，对不对？我就不说你了。那接下来你说后面几个人，如果你说是按照这个年龄来分的，乔弗拉科，对不对？年龄上乔弗拉科，
因为 comeback 你首先要看他之前掉了多低，然后现在又回了多高，大概是这个样子，对吧？所以是看 Damar Hamlin 肯定是掉得很低了，因为他当时都快挂了，对吧？那 Joe Flacco 因为年纪在那里，然后也很多年没打球了，所以然后 Baker 又是因为之前几年那么惨，对吧？对吧？就尤其是前两个赛季。
办公室正式玩脱了嘛，对吧？贝克明
对
办公室正式玩脱了，对吧？
相比来说 ，Stafford 和 Tua 我感觉他们没有落得那么低，你懂我意思吗？就是虽然 Stafford 和 Tua 去年脑震荡 ，Stafford 也受过大伤，但是没有落到那么低，就是没有那种 ACL 啊，或者是非常非常严重，非常非常严重。
对对对，
对，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在 Joe Flacco 和 Baker 出的概率更高一点，因为这两个人首先把球队的提得很高，这两个球队都进到了季后赛，而且都进到了，
对，
尤其是 Baker 是进到了第二轮，对吧？然后但是前面他们，对吧，也有很多年没有打球或者是打得不好，对，所以我感觉这两个人概率更大一点，对。
好，
那 Coach of the Year 其实我刚刚问了一个问题啊，就是 Dan Campbell 还是 John Harbaugh， 对吧？当然还有另外三个候选人是 D'Amico Ryans， 就是休斯顿德州人， Kyle Shanahan， 这个因为这个今年是四九人嘛，一如既往的表现好，然后 Kevin Stefanski， 这个是布朗的
防守好，对，
你觉得这几个人可能谁的概率更大一点？我 我个人会期待 Dan Campbell 吧，但是当
我觉得 Dan Campbell 可能会
一点都不行。
你这样 phrase 了 question 的话，我觉得是 Dan Campbell。
Dan Campbell。
嗯啊，你当时快问快答是你选了？
我以为你说是选教练，选谁？一个新球队选教练。
但其实也是选教练了，就是那未来如果你选教练，可能因为当 John Harbaugh 待的球待的时间比较长 ，Dan Campbell 其实如果按这两年的履历来说的话，他对球队的提升也是肉眼可见的嘛，对吧？
嗯。
当然他们最近选秀选的也很好了，但是你还不知道长期是这十年往上看是多少。John Harbaugh因为待了很久了嘛，对吧？
对，
嗯，
对，所以你也觉得 Coach of the Year 可能是 Dan Campbell？
对，如果你问我 Coach of the Year， 我会觉得 Dan Campbell 的那个概率
更大一点，是吧？
嗯，
但我觉得 John Harbaugh 拿也不奇怪
，Dan Harbaugh 拿也不奇怪。
今年其实 Raven 教练调整的非常好，就是他其实上半阶段其实他们防守组伤病还蛮多的 ，Raven，
嗯，
对吧？他们自己的跑位也伤了很多呀，对吧？也都不全的。
哎，对呀，啊，那个谁，他好了吗？那个 Ravens 的一开始伤了的跑位，哎 ，What's his name？
Dobbins，J.K. Dobbins
是 free agent 了吧？要，对吧？
对 ，Dobbins 太惨了
，Dobbins 太惨了。哎，
然后 Raven 今年下半赛季的主力RB是 Edwards 对吧？
对，后半期崛起了 Keontae Mitchell， 但是 Keontae
Mitchell
又在崛起的一半的时候又受伤了。对，
我告诉你啊 ，Edwards 在前两年 Fantasy 我选过他，我印象特别深，打了第一轮 ACL。
嗯，对啊，他 ACL 那年跟 J.K. Dobbins 是一年 ACL 的呀，那年是 J.K. Dobbins 季前赛 ACL，Gus Edwards。赛季开始还是第一周就 ACL， 就是
哦，那年赛季上来 Ravens 报销了四个 RB， 全部都 ACL tour， 对我印象特别深，因为我选的都是 Ravens 的 RB， 结果我一下子就没有 RB 了。
对，那 Ravens 然后就开始找老年组了嘛，对吧？
对，
对，
嗯
，OK， 那我们聊完 Coach of the Year， 所以我觉得其实 Dan Campbell 概率更高一点，但是 John Harbaugh 我觉得 on the table 对吧？我觉得可能一点都不奇怪。这个赛季最让人惊喜的球队，我其实列了三个 ：Lions、Packers 和 Texans。我觉得这三个球队都让我很惊喜。
我觉得还是 Lions。
Lions 是吗？
啊，Lions,
最惊喜的
Lions。
Lions 对
Lions。
对，最惊喜的是高夫最后时刻又把事情搞砸了。
这我觉得不能怪高夫吧，
对，这个我觉得怪啊。
我觉得他们输给四九人绝对不能怪高夫啊，这个绝对是 Dan Campbell 要背锅，绝对是 Dan Campbell。
对，但他整个赛季都是这么叫的嘛，所以你也不能怪他，对吧？
对，就是为什么呢？因为也就运气不在那个什么，不在那个什么，怎么说 Lions 一边吧？因为怎么说呢？你知道 Staff 都是 Lions 出来的嘛，对不对？
对，他们两个是要交易的嘛，就是他们两个互换球队的嘛，正好是两个球队互相打。
其实当时 Staff 的要进超级碗的时候，我都跟人家说 Staff 的也配进超级碗吗？因为当时有一个传闻啊，说 Staff 的，其实那期节目我们也在一起做的，对不对？说 Staff 的当时在 Life 的时候，他是当时应该是也首先过首先是第一个排名第一的高薪四分位嘛，我记得当时。签大单的时候，他签第一名 ，Stafford 签的特别高，然后呢，
他都有到过第一名吗？我
倒
不记得了。
到过第一名，他那个是要拉开那边上那个 Green Bay 的那个谁
，Aaron Rodgers 吗？
我记得要拉开2000万美元。
What？ 这么厉害？
就虽然说年份不一样，但总额要拉开人家2000万美元，很强。然后接下来是。威震天就是在那个时候退役的嘛。传闻是威震天很讨厌斯塔福德，说他传的球永远让自己那么的难受，宁愿不打球了。都有一个这样的传闻，说斯塔福德很坑。
威震天他的退役其实有很多争议的嘛，因为他其实是如日中天的时候退役的。
退役的，对，但人家都是最后就把这个锅
人家看破红尘了嘛，对吧？
就 Stafford 到 Stafford 这边说 Stafford 有问题，然后呢，高夫呢，我认为其实高夫也是打过很精彩的比赛，而且是在焦灼战里面是赢过那个什么，胜打赢过 Mahomes， 对不对？
嗯，
对吧、
嗯、
高夫的问题是签了大单子以后突然间状态下滑了，找工作里面打得特别好、
嗯、
对吧，签了大单以后一下子打得一塌糊涂。
你说赢马霍姆斯是那年的有一个周一夜赛拿了51-53还是什么的，类似的两个球队都拿了50、
啊、
对那场，那场当时他当然了自己的阵容也不错嘛，他那个跑位叫什么，哎呦
Todd Gurley 是吧，那时候还是 Todd Gurley 吧，
Todd Gurley 对特别的强，当然第二年的确就不太好了嘛，对吧、啊、我就所以说那个什么对于高富本人呢我的确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意见，对吧，人家把自己薪水范围内能做的事情一直是做到最好的。
但我觉得 Lions 跟 Golf 我觉得应该还是会持续合作下去的。
对对对，因为高富够用、
啊、
高富的主要问题其实人家嘲笑过嘛，高富手小了一点，然后呢就是投掷距离略短，手小，手真的小，然后投掷距离略短，然后的确是从只看这一点是吧，是比不上 Stafford 的，对吧，但是
所以按你这么说那个 Jameson Williams 永远比不过 Marson Brown 了，是你要这么说的话。
嗯，四分卫嘛并不是只有扔球一个事情嘛，他是场上的项目经理他是场上的项目经理临时组织比赛临时那个应急的应变都要靠他一个人，所以对他来说、
嗯、
你不能就一个手就决定一切嘛，对吧、
啊、对对对，
这就Baker Mayfield 为什么这点就做的不好，就 Price 也差在这点， Baker Mayfield 就是人际关系搞得很烂嘛。
嗯嗯，
是吧，就是 Lions 今年是特别惊奇，包括他选秀啊什么都做得特别好，我个人觉得是就是的确是略超过 CJ Stroud， 然后是 Packers， 为什么，因为勒夫不是第一年打 NFL， 勒夫不是第一年打，
但是勒夫是第一年首发对吧、
嗯、
第一年
full
首发整个赛季
full time 首发，对
对
对对对，但是你要知道 Lions 是一个很多年一直输球，是一个没有赢球文化的球队，
嗯，是
这个是特别特别尴尬的一个事情，就是不管你怎么嘲笑德克萨斯人的那个什么年份很短啊，但是他是有赢球文化的，他之前只不过在前两年还表现很好的，自从把这个 DeSean Watson 去掉以后，对吧，就不说 DeSean Watson 了，在这些奥斯维勒的时候也是能进季后赛的
啊，
对
对
对
对，德州人至少有还是最近过去十年还是有值得称道的人，还有 JJ Watt 呢，你想对吧，
对，他是有赢球文化的， Packers 也是有的、
嗯、
但是 Detroit Lions 是没有赢球文化的、
嗯、
他是对整个球队的训练的从训练质量训练气质，比如说你能不能按点到啊，是很重要的一个气质，但是 Detroit Lions 是一直是没有的，他打了几十年的屎球啊、
嗯、上一次他们进季后赛还是30几年前对吧，然后 这一次连续赢 两场季后赛，然后还差点把四九人掀翻了，四九人真的是狗屎运好、
嗯、
然后才能够赢了拉眼，对吧，
对、
这个、
对、
嗯、
这是对吧、啊、有句讲句、所以我认为还是 Lions 这个地方是 Lions 最惊喜的球员啊、
嗯、
最惊喜的
对 最惊喜的球队，对，但我觉得 Packers 和 Texans 这两个球队也在 list 里面，这两个球队这个赛季表现也确实很惊艳，就谁也没有想到 Jordan Love 能表现这么好吧，对吧、
嗯、
Jordan Love 很多人其实对他期待蛮低的，然后突然我感觉好像基本上无缝衔接了 Aaron Rodgers 对吧，就感觉你这个赛季打完看下来你会觉得 Jordan Love 是叫 franchise quarterback， 你不会觉得他是只打一两年的球、
啊、
球
对对对，
就是
Packers 这两次的 quarterback 的 transition 都做得不错对吧，
对、
嗯、
Packers 你想最近将近二三十年
对，
就是只有两个 QB对吧、
嗯、
就是那我感觉 Love 有可能也是一个能打十年以上的 QB， 就现在这个感觉看下来、
嗯、
对吧，我觉得没什么，可能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嗯、
就说明这个球队的 culture 有多可怕，就有点像钢人的教练一样，钢人的教练最近钢人一共也就可能最近三四十年就两个三个教练嘛，两个教练可能、
嗯、
对吧，嗯，就有点像这种感觉，就传统的球队感觉这个眼光还是确实有点厉害对吧，嗯
嗯，
就感觉就是有点底蕴的感觉 Packers、这个、
对是、
嗯、
最惊喜的球员，
最惊喜的球员这个赛季你
普卡
纳库
啊，
惊喜吗，啊我也觉得普卡很惊喜，对
是吧，我觉得是 CJ Stroud，
因为 CJ 确实也很惊喜，但是 CJ 毕竟是选秀的第二名，大家对他有一个 expectation， 虽然他的上限确实把整个 Texan 抬得很高，但是 Puka 大家可能赛季开始前都不知道他是谁呀、啊，对吧？
嗯。
所以我觉得，嗯嗯
嗯，
他这个应该是五轮吧，我记得是。
除了 Rams 球迷，应该没有人知道吧？对。
但普卡因为是在大学的时候受过伤，掉到五轮的，对。但是他、
嗯、
但是普卡就算不受伤，他也不会是首轮的球员，对吧？
嗯。
他不是一个在大联盟里面打球的球员吧？
嗯。
嗯，他不在，他我忘了，普卡是在哪个联盟里打的？之前，
犹他还是哪里？犹他还是哪里？
对他，而且也不是犹他大学吧，是一个小学校。
对对对，是犹他的一个，我来看看啊，我记得是
BYU， 他在 BYU。
BYU B， 哦，
所以他不在 Pac-12， 他之前在 Washington 打过两个赛季，好像，
嗯
嗯，
然后去了 BYU 再打了一两个赛季。所以对吧，他不是那种 LSU 啊那种学校，或者是 Big Ten 的那些 Michigan 那些学校出来的嘛，所以他我觉得能进首轮其实不太容易。然后这个赛季能够第一场比赛我记得就是15个 target 吧，反正15个 target 10个接球，这个确实不太常见，很应该是都是破了各种新秀记录吧，包括新秀的接球码数记录，新秀的接球次数记录，然后包括新秀的季后赛码数记录，他季后赛拿了180几嘛，对吧？
嗯，
我也同意啊，普卡纳库啊 ，CJ 我觉得就他拿了 Rookie of the Year 也可以了，对吧？
嗯，
我们就不用再给他太多抬头。然后我提了一下美北四支球队，因为这个赛季其实美北的四支球队很有意思，因为曾经有一度是四支球队全进季后赛。对吧？三个外卡全部抢下来，然后最后当然就是因为那个猛虎掉队了嘛，因为猛虎是那个、
嗯、
他们的 Joe Burrow 受伤了嘛。当然，其实这四支球队里面哪个球队四分卫没受伤？除了 Lamar Jackson， 对吧？就四个球队全部都是就是替补或者是 third string 的 QB 在打球啊，对吧？
嗯
嗯。这四个球队未来我感觉都有冲击超级碗的机会吧，对吧？可能很多人不觉得钢人是啊，但是钢人一直是，对吧？就是他是一个所有人永远里面眼睛里面的 underdog， 没有人会觉得他这两个赛季能打进季后赛什么的，但他 somehow 对吧，总是能够搞进来，所以我觉得钢人也要放在这个讨论里面。其他的几个球队很多就是我觉得各种联盟里面的分析都会觉得每一支球队都是联盟里面超级碗的有力竞争对手嘛，对吧？
嗯，
嗯。但你觉得是不是未来你觉得哪支球队会先掉队？
好、
哦，这四支，我觉得 Raven 应该未来还是可以预见还是会很强的吧，对吧？
嗯，
嗯，我觉得 Bronze 有点危险。
Bronze 有点危险嘛，因为主要是得上的那个大合同，是不是？你觉得？
对，得上大合同，这个得上我非常 doubt 他。
嗯，然后他们球队赖以为生的这个跑位，首先是 Nick Chubb，、
嗯、
Nick Chubb 他们
大伤，
然后我觉得其他的几个人不堪大用吧 ，Carry Hunt 的有点老了，对吧？他的效率也不是那么高，然后他们今年的那个替补的跑位，我觉得不是一个联盟首发级别的跑位，他 OK， 但是他不是一个 bell cow 级别的，就是可以承担这种级别跑，就是他是可以一个 mix in， 但是我不觉得他是一个首发级别的跑位，对吧？他叫什么来着？
Jerome Ford。
Jerome Ford， 对，
嗯，
对，所以Ben， 我觉得布朗吧，布朗可能有点危险。然后 Bengal 明年 T Higgins 得走了吧？
对 ，T Higgins， 可能跟教练一起走吧。
对，这也是一个问题，所以我觉得可能就是这两个球队可能已经到了顶峰，我感觉啊。但是 ，Raven 和钢人可能是在可以往上走的阶段，在我印象中感觉啊。但是这四个球队都是有季后赛，都是季后赛级别的球队吧，对吧？不管他们下个赛季怎么样，就是我觉得下个赛季还都是季后赛竞争级别的球队，对，
嗯
，OK， 然后上个赛季我提，这下一个问题是有没有什么印象最深的比赛或者瞬间？
天哪， 刚刚发生那个超节，哦，不是超节，是那个接球，超节变接球吧？
啊，你是说那个四九人对
普尔迪？
对，四九人对雄狮那场比赛，
雄狮对那个球是
Brandon Ayuk 那个球嘛？那个球也是决定比赛的那个球嘛？对吧？嗯、
对，那是个超节，
突然一下子就变成四九人强势了，就嗯，
对，
掀起反攻的号角，
嗯。
那球确实很奇葩，就是我就说四九人走了狗屎运的，就是从这个球开始的嘛，对吧？
嗯。
但那个球本来是，人家都已经伸手超截了，结果砸在雄狮队的头盔上面，还能弹起来，然后不然大家又还能接住，这个就是天命，对吧？嗯。就有的时候就是需要点运气。我记得好像前几年以前那个西雅图进那个超级碗的时候也有一场是那个国联决赛，也是超级大逆转吧，反正也有很多运气，
嗯、
对吧？就是如果他能拿超级碗，那这个球可能就是决定超级碗，就是应该是可能是一个转折点，对吧？嗯，有可能。
对，
嗯
嗯。
然后我还列了几个球吧，一个是赛季第一场那个Aaron Rodgers 受伤那场比赛，最后他们是 Xavier Gibson，、
哦那个、
就是那个 Hard Knocks 的
对
明星，对吧 ？Xavier Gibson 加时赛还是最后绝杀吧，他的那个 punt return 绝杀，对吧？然后绝杀了比尔嘛，对吧？嗯，那球也很精彩，我印象挺深，因为而且还是赛季第一场嘛，然后刚看完 Hard Knocks，、
嗯、
所以印象还蛮深的。然后还有一个我记得印象很深的是 T. Higgins 那个接球吧，一个感觉像是空中大灌篮似的伸手接球，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那球，就他从端区里面回来然后转了大概360度把那个球接住了，是哪场比赛来着？
嗯，
我忘了对阵谁了，
我知道那个球但我忘记他和谁了。
啊、嗯，我搜搜看，应该是Joe Flacco传的吧，对吧、
嗯、
对 Vikings，对 Vikings 那场也是一个进攻大战嘛，好像是，
嗯
，T. Higgins 110码，然后那场他从端区里面出来，然后回身伸手捡球，那个球我觉得很精彩，对。然后还有什么？还有好几个，这个赛季有很多个 Pick Six， 还有那个 Punt Return， 然后 Raven 就有一个那个 Tylan Wallace 那个在加时赛 OT Punt Return 绝杀 Rams 那场比赛也很精彩。反正这个赛季蛮多的，还有我印象里面。还有 DJ Moore， 这个赛季有一个200多码的那场比赛吧，那场比赛
打疯了吧，50多分吧、
对，也是打疯了，对对对，这个赛季还是蛮多精彩的瞬间的吧，对。但我同意啊，现在最近印象很深的就是那个51码那个接球，四九人季后赛，对吧？掀起反攻号角那个球，而且那个球其实决定了整个球队、
嗯、
这场比赛的气质，对吧？那一场、
嗯、
那个球，嗯，有点像那个当年的 Wasp， 有那种感觉，对吧？
是。
OK， 那最后其实我们聊一下那个，其实我刚刚说了一下，就是其实之前提到过，就是最近的战术叫 pre-snap motion， 这是最近一个很多 NFL 里面的那个分析家的一个观察吧，就是好的教练或者是好的球队，他们的进攻是不是一定要很多的 pre-snap motion？ 如果你看最近 NFL 比赛比较多的话，你会发现有几个球队基本上。他的 pre-snap motion 是非常多的，基本上一半的比例都可能是在各种 motion， 就典型的就是一个 coach tree 出来的，对吧？就是这个迈阿密海豚，然后洛杉矶公羊，然后旧金山四九人，上海，
这是2013年 Washington 的教练组，对吧？
这个前四名就是我念的，现在是 pre-snap motion 比例最高的四支球队，进攻组四支球队，他这四个教练是从。那个一个 coach tree 出来的，都是当年他们四个人都在那个华盛顿红皮那时候，对吧？
Shanahan家
族，对对对对对。尤其是迈阿密 Dolphin， 你看，基本上 Tyreek Hill 在场上没有停过吧？就这个 motion 他是没有停过。然后 Tyreek Hill 我感觉可能有1/3的 snap 他都在跑来跑去，对吧？然后接下来他们的 Achane， 他们的 Mostert， 他们的那个
Waddle 吗？
哦。
Waddle 对，他们
Waddle
对
Waddle 对
Waddle 他们基本上 snap 他们 pre-snap motion 特别特别的多，包括你想这个赛季 Rams 那普卡纳库啊也很多，对吧？然后四九人就更不用提了，四九人有那个 Deebo Samuel， 然后 Green Bay Packers 有那个 Jaden Reed， 这两个人都是一个双、
嗯、
双能型的外接手，对吧？就是又能跑又能冲的那种。然后 Detroit Lion 是第五名，对吧？ Detroit Lion Gibbs， 然后包括他的那个 Amari Sam Brown， 其实 motion 也很多，对吧？嗯
嗯，
就你看是不是，所以是不是现在就是 NFL 的进攻组就是要越来越多的 pre-snap motion 才是一个好的进攻组呢？包括你看第六名是 Ravens， 第七名是 Seahawks， 第八名是 Chargers。 Chargers 的进攻组当然其实也是很好了，虽然这个赛季
啊，现在有点拉垮，对，
打得一塌糊涂，对对对，但是他们伤病太多了吧，对。
如果你要说 pre-snap motion 的话，我来讲一下，就是说实际上我们在 pre-snap motion 里面到底是干什么的。因为这里说了一个，比如说那个什么 momentum， 包括就相当于你在整个开球前就开始起速嘛，因为 motion 那个球员是唯一一个有速度的球员，对吧？
嗯，对对对，这个让我们真正打球的这个高工同学其实会比较清楚一点。对，
我来讲一下我自己的理解啊，就是说我自己设计战术是很少有 motion 的。
嗯，
但是我们知道 motion 有一个特点是这样的，当你一旦有 motion 之后，对方的一个防守会跟着你走，当时他们是要决定是跟着你走还不跟你走。
对，这个取决于防守是 zone 还是 man。
对啊，
对
啊 man， 对，
嗯，对。
然后你要注意一个东西啊，就是你自己打的那个战术，你自己打的这个战术是针对 man 还是针对 zone 的。
对对，这个很重要。
对，
对，
然后这个任务是交给四分卫去观察的，四分卫，所以我说四分卫最重要的是他的大脑和他的手臂嘛。那么，那么你这个那个什么，你作为一个motion 这个东西里，除了你那个跑过去之后，其实还有一种 motion 是跑过去再跑回来，跑回原位。那么这种情况下，你就相当于你整个东西没有动，但你知道人家打了什么了。如果你再跑回来以后再喊 QQ， 可能你打了一个备用方案出来了，有 load 或者 reload， 你知道那个谁啊，谁喜欢这么喊的？那个
不记得 reload 谁喊了，
那个，
但 QQ 很多，对
，QQ 很多 ，load reload 是谁会喊呢？是那个谁？是那个GOAT。哇，名字突然想起来
啊 ，Tom Brady 吗？你是说
Tom Brady 有时候会喊 load reload， 是因为他们整个，他的不是说 QQ 一般是换方向嘛，但是他那个 load reload 的那个 alert 出来，实际上相当于这个战术要打第二个分支了，
嗯嗯嗯，
要打第二个变化了。实际上他最重要的一个事情啊，并不是说让那个人起诉，对，如果你打简单的，比如说像我们打国内橄榄球或者说打高中橄榄球，这是最简单的，我们就让这个人起诉。他是出去做 block 就阻挡开路，还是说让他自己跑，这都是一种选择。另外一个，其实我认为比较重要的用法，就是让四分卫判断他们是做一个什么样的防守，去打那个薄弱点。有可能在这个 motion 之后，你的第一接球点是会发生改变的。这因为每一个战术，每一个战术和防守是有针对性的嘛。你不能说人家防守是针对你的，你打这个战术居然能打得出来，那你的球员跟那你球员那个身价那是完全两回事，对吧？就什么样的东西才能跑出来，对不对？那我个人觉得就像我随便举个例子吧，就像那个这场比赛那个 Gibbs， Lion 的那个 Gibbs， 我记得 Gibbs 之前是一个 motion 的，我记得 Gibbs 的第一个打阵好像是有 motion 的，跑出来，然后是那个什么，本来是那个什么进攻线，雄狮的进攻线是出去挡人，其实第一步挡得非常好。但接下来我告诉你，接下来 Gibbs 其实是陷入到两个线位、两个安全位的包围当中， Gibbs 完全靠个人能力跑出去的。
嗯嗯嗯。
这是个人能力的一部分，所以说前面那个 motion 是增加他这个 motion 这个部分呢，就是说你说单纯就让这个人起诉，这种情况是不多的，其实更多的就是让他去判断这个球是打哪一套战术。
对，
让四分卫在
对，
做是第一接球点是哪个。最短的时间内叫四分卫做出这样的决定，但是你要知道，这个决定能做出来，能做好，身价就是，我个人觉得身价就是一个普通的四分卫和一个非常值钱的四分卫差就差在这个地方。
对，
应急改变能力。
我觉得说的没错，就是其实 motion 很大一点，就是判断防守组到底是 man 还是 zone 的一个防守，因为你一旦 motion 之后，如果是 man 的话，通常来说，对面盯人那个防守球员是会跟着走的，因为你不能把那个盯人给落空嘛，所以否则的话防守不就出了个洞。
对，
那你就知道你这个战术，你可以用 motion 来判断对面这个防守组是不是会被你这个战术给吃，大概是这个样子，就类似于就是会有战术相克嘛，这个是其一。
对，
然后之前其实刚刚高工也提到，还有一个，其实我们在查的时候就是说motion 有什么好处，就还有一个就是叫 momentum， momentum 很多，就比如说在 Deebo Samuel 这种 case 就很那个，对吧？因为 Deebo Samuel 他在跑的时候，他你不知道这个球是会交给他，还是传给他，还是给另外一个跑位，就是他 moment 他其实是有一个，他其实是 momentum 加 deception 这两个，就是一个是欺骗，一个是动量。因为你比如说你在把球给 Deebo 的时候，你首先不知道他会不会给 Deebo， 第二的话他给了 Deebo 已经起了一个速，所以说你后面的人可能不一定跟得上他起速了之后，你再从零速度再跟起的话，你不就会被拉开一段距离吗？所以这种程度，这个就是要 momentum，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deception， 他在跑的时候可能会假交地或者怎么样，对吧？但是你在跑的时候速度又很快，你又看不清楚，所以你不确定他那个球是给了他没有，或者还是要给另外一个跑位，还是会自己留着，实际上是一个 play action， 对不对？就是这个就有很多很多很多这种讲究，所以会有一个欺骗性，一个是还有一个就是他的 momentum， 还有一个就是你刚刚说的那个判断对方的防守战术，对吧？当然好的防守组像 Raven 啊，像钢人啊，会伪装自己的那个 zone 还是低，还是那个还是 man，这个就更加高级一点了嘛。他们可能会在 pre-snap motion 的时候会假装跟你走，或者是假装不跟你走，但其实是一个伪装的 man 或者是伪装的 zone，对吧？这个就像 Raven 打这种就是假的，是那个 blaze 假的那种会很多。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叫 leverage 就可能他这个 pre-snap motion 很多的时候不一定是我们所说的外接手，对吧？或者是跑位，而 pre-snap 可能是近端锋，或者是跑位更多一点，这个可能是用来 block， 用来或者是用来跑球战术，或者是比如说 Deebo 在跑的时候近端锋，也就是 Deebo 站在那个跑位的位置，然后近端锋突然挪一下，然后球立刻交给 Deebo 或者跑位，然后近端锋其实是利用这个 motion 用来挡人，因为你有动量的这样一个挡人其实是会更强一点，对吧？比你直接站定在那里推会更强一点，所以这又
是
一个就不一定是 motion 的人是持球的人，或者是要假装要持球的人，而也有可能是只是挡人的人，也有可能，对。所以这都是motion 战术的好处。但是 motion 有一点就是你一旦它是很讲究一个时间差的嘛，你 motion 如果这个时间掌握不好，就很有可能会变成一个失误，所以这个就很考验教练和进攻组的训练和整个战术的熟悉程度了，对吧？因为你一旦 motion 如果做的不好的话，其实是一个就还不如不 motion 了，对吧？对，你懂我意思吗？
就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国内打球的时候啊，我们虽然刚开始呢，很多新来的四分卫或新来的教练呢，都喜欢做一点非常花哨的战术，但时间长了就知道，你这种复杂的战术一定要配你的训练量，人家是吃软饭的，人家打这种战术都会出失误。
对，
你不是吃软饭的业余球队，你要打一个有花的战术，你说你能打得很好吗？不现实。我最简单的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说，就我们比如说线上的东西有很多，对吧？进攻组的进攻线的配合，对吧？有很多，但是为什么就国内很少打？因为你要调动五个人，但是你要一个二 B 去 motion， 那个就简单很多，你只要去练那一个人就行了。他知道的东西要很简单。对，就是我们要讲的这些内容，包括你让那个外接手从那个什么外接手从 slot 位置 motion 出来，对不对？都是相对来说简单一些，不要让很多人跟进去，不要跟着练，这是很重要一点。因为业余球队你有什么样的人，什么样训练时间，找到一个什么合适自己的打法。
对，是的，是的，就是我觉得橄榄球第一还是要减少失误，第二才能在就是大训练量比较稳定的基础上，然后再能够做创新。你就像钢人有一句一直说叫 The standard is the standard 啊，永远是这样一句话。所以说就是永远的核心是减少失误，这是第一的。就像是橄榄球，就是你看到比如说他最后追分的时候，如果是差十分，如果最后就是在你进攻过去进攻到对面那边，如果是最后打到了四档或者是三档，是一个长的球的话，你一般来说会至少是保一个 field goal， 通常来说就是你先拿三分，这样的话，就是因为你如果是强打在那边强打的话，最后还有一两分钟，如果强打失败的话，直接比赛就结束了，所以一般来说会先保守一点，保证自己没有失误，然后把比赛的悬念坚持下去，就是减少失误是第一的，然后 那然后再打花的战术是第二的，对吧？就是是这个样子。
嗯
嗯
嗯，
我觉得这个是橄榄球的核心吧，就是对吧？嗯
嗯，
因为你有的时候一直追的比较比分追的比较紧，或者是失误很少的话，其实是会让对面感受到压力，让对面失误的。其实我们看到这个季后赛，你说 Chiefs 一直是那个常规赛打得不好，但是季后赛 Chiefs 为什么打得好？我觉得就是失误少，他就是比对面失误少，他其实没有打出特别特别 fancy 的战术，对吧？不是打出什么 wasp 什么的这种战术，但是他就是失误比你 Raven 要少，对吧？比你他一开始打的是谁呀、啊？打的是 Chiefs 第一场打的是谁？我突然都忘了，
看一下。
Dolphin、
对
吧？
对，
他就是失误比你少，就 Dolphin 只有第一节的时候拿了个 touchdown 嘛，后面就一直没有得分，对吧？你一直压着他打，其实 Chief 你像他在打 Raven 的第三、第四节，他其实也很压抑，他进攻组也没有打出来，他一直没得分嘛， 对吧？但他就是
冠军气质吧，对吧？
对，所以我觉得，当然。我觉得 motion 就是锦上添花的东西，但你在这个球队进攻组非常熟悉，非常就是有默契的情况下才可以做，对。但是我们现在看到联盟里面优秀的进攻组确实要有 motion 才能够打得开自己的进攻组，对吧？但是对于我们业余球队来说，或者是业余球员，或者是新建的进攻组而言，你看就不会那么多 motion。相比来说，你看 Texan 就没有那么多 motion， 对吧？他就不在前十六里面，OK， 聊了一些最近联盟就是进攻组的一些战术变化，我们聊一下教练吧，就是作为今天最后一个 topic， 就展望一下下一个赛季。就是现在的主教练变化其实蛮多的，这个赛季、我感觉就是我们聊一下，先说一下几个名单吧。 Dan Quinn 是从 Cowboy 的 DC 变成了指挥官的 head coach， 对吧？主教练。然后 Brian Callahan 是原来是猛虎的 OC、去到了泰坦当主教练。然后 Dave Canales、对吧？ Canales 是 Buccaneer 的 OC， Buccaneer 今年的进攻组确实让人很惊艳、然后去了黑豹当主教练。然后是 Jim Harbaugh， 这个我觉得我们高工同学可以来专门聊一下，因为高工同学原来是密歇根毕业的，应该会比较关注密歇根的球。他是密歇根大学的主教练，然后去到了闪电当主教练。
是这样，我来讲一句啊。
嗯。
从 U Mitch 的表现来看，首先我一直有一个疑问啊，就是金哈伯到底会不会打传球？因为他从那个表现来看，传球的确不行，传球的确是有点那啥，对吧？
对，所以大家对那个谁，那个 quarterback 呀、Justin Herbert 不太看好啊，下赛季。
对啊，你我不知道是因为密歇根的四分卫不会传球，所以没有传球战术，还是密歇根的外接手不行，所以没有传球战术，还是 Jim Harbaugh 根本就不会打传球。如果是最后那种，如果最后那种，那就比较可怕了。我觉得对 Herbert 影响是很大。Herbert 他本来臂力啊、判断啊，他是一个人能 carry 一个球队的人，结果你给他一个不会传球的，那对 Herbert 来说他很痛苦啊。对吧？这是我的看法。
但如果 Jim Harbaugh 真的是好教练的话，他应该可以因材施教的嘛？你懂我意思吗？就是
希望他是，因为我担心的是，是那个什么，密歇根他是会传球的，密歇根大学是会传球，但是他作为他是一个不会传球的主教练。
而且闪电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们没有跑位。他们现在是吧？
艾克曼什么都走了，对吧？
要走了，
艾克曼应该走了吧？我觉得差不多了。
嗯，
艾克勒我估计是要走了，而且艾克勒我觉得不是一个以跑见长的一个跑位啊，你懂吗？他跟卡瓦拉一样的，他是一个接球型的跑位嘛，对吧？
嗯，是，
嗯，
然后
所以我看有谣传说会不会那个谁来着，亨利大帝有没有可能去 Chargers？
有可能，可能非常大，因为亨利
就
到了嘛。
对，就亨利肯定不会留泰坦了嘛，都已经说成那样了，对吧？他最后一场比赛都已经说成那样了。
对。
那亨利和但你不觉得这样闪电就太老了吗？他可能会选一个二 B， 但是 闪电你我觉得人真的太老了，就是
没关系的，闪电队就习惯这种老年队的状态了。他当时 Rivers 在的时候就很老，
除了对除了四分卫全是老人 对吧
啊，
就
Keenan Allen 也很老了，
就习惯吧，可能对于 Charles 来说 Charles 球迷来对啊
Keenan 31-32了吧， Keenan 比 Mike Evans 还要老一岁，你想
对对对，他们应该很习惯这种状态了，就是我手底下都是老头老太。
Mike Williams 也不年轻了， Mike Williams 是
对啊
也27-28了吧可能，嗯，
就大家应该习惯了吧。或者反过来说，就是 Charge 整个制服组呢一直处于一个躺平的状态，有什么人用什么人。
那你觉得那个 Quentin Johnston 有戏吗？
不是很有戏，不是非常有戏，
算了就就这样吧。
那搞不好今年还得再选一个外接手吧。
对啊，
首轮可能不会选 RB， 但是我觉得首轮有可能会再选一个外接手。
Mike Williams 应该好了吧，好透了吧。
但这两个人年纪都大了，我这两个人我觉得打不完一个赛季，你懂我意思吗？他们核心的配置 Mike Williams 和 Keenan Allen 打不完一个赛季。他们其实去年一开始打的还挺精彩的，我感觉对吧。我印象还蛮深的，有一个球那个他们是一个 trick play，是 Keenan Allen 传给 Mike Williams， 然后那场比赛没多久 Mike Williams
就赛爆，对对对，我知道，
但那个球太精彩了。 对，
我这么说啊，从 Chaps 整个人员配置啊或者他们心态来说，这有点躺平的球队，他们反正打的是快乐橄榄球，能打出来就打出来，打不出来大家也很快乐嘛，你不觉得是这样的吗？
你说到快乐橄榄球，我看到昨天一个新闻，完全跟教练没有关系啊，那个 Winston你知道吗，就是最近有人采访他 Winston 是不是最近准备躺平了，然后你知道 Winston 说什么吗，他说我 last name 的最后前四个首字母 spell as W-I-N-S。
他难道不知道他的那个全名念出来叫 Winston， 就是胜利又被搞砸了。
反正我觉得
对吧，你这也对吧，就 Stan 嘛对不对。
Anyway， 就是这是一个花边小新闻，我们只是聊到快乐都会想到快乐歌嘛，对不对？然后 Jim Harbaugh 之后还有什么 Mike McDonald， 这个是原来是也是密歇根的，就密歇根这个因为是密歇根是去年的冠军球队嘛，去年整个教练组等于说全垮了，他的 DC 也去了，那个哦不是
他
不
是
去年
的，对对对，
密歇根
他不是今年的，
对对对对。Mike McDonald 是以前两年，可能是两年前在，
对，
对对对，他两年前是在密歇根当 DC，在 Jim Harbaugh 下面，然后他后来去了 Raven 当 DC， 因为可能是有 Harbaugh 兄弟的这个关系嘛，对吧？所以推荐到了 NFL 里面去了 Raven 当了 DC， 而且 Raven 当 DC 他打的还很好，对吧 ？Raven 这两年打的确实很好，然后今年也就是说接下来的这一年他就要去西雅图当主教练。所以西雅图的这个教练又是一个防守出身的教练是吧，
对 Mike McDonald 是防守型的了，
嗯嗯嗯，因为之前也是嘛对吧，他原来的西雅图教练叫什么来着，
P.P. Carroll，
P.P. Carroll， 对 P. Carroll， P. Carroll 就是一个防守型的教练嘛，对吧，至少之前是，对吧，这两年可能防守稍微差一点，但是也还好，对，嗯
嗯。
然后爱国者是内部提拔对吧， Jerm Mayo
这个是元老了，
我不知道怎么拼、对对对，这个是他们的那个线位教练，而且是 inside linebacker 的教练嘛，对吧、防守组的教练、就是等于说 Belichick 带的防守组嘛，所以就是防守组出来。还有是 Raheem Morris， 这个是公羊的防守组教练，去了 Falcon 去了老鹰、当主教练。然后最后一个是 Antonio Pierce、Antonio Pierce 其实去年就已经在当临时主教练了嘛，在那个、
这个我觉得是
换人之后对
Right Hire， 我觉得他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对 Raiders 来说、
正确的选择、OK， 因为我看之前说是更衣室说是
必须要他，
对
对，团结的很好，
对
对
对，必须要他，对对对对，如果不是他的话他们都不续约什么的，好像有这么一个新闻，对对，这几个人里面可能最大的新闻我觉得 Jim Harbaugh 算是一个很大的新闻吧，因为这是最近几年来大家很期待的一个大学的主教练能够来那个 NFL 嘛。
他之前执教过吧 NFL， 我记得
之前你知道 Jim Harbaugh 没有 金哈伯之前是和谁有过接触，应该是三四年前了，和谁呢？和 Vikings， 最后他们决定继续留在一些跟没有去 Vikings。
嗯嗯嗯，对，好像是有
Vikings 挖过他。
对，但是最近这些年啊，就是大学的教练来 NFL 成功的不多，对吧？而失败的例子反而很多，就最近这十几年吧，对吧？
Pete Carroll 我就算成功的了。
嗯，就最近比较出名的 Urban Meyer 是不是？就是之前在
Jaguars
对吧？之前在那个 Jaguars 也出了蛮多的，最后是丑闻下去了嘛，对吧？然后，
嗯，
然后之前还有谁啊？就是像什么 Bill O'Brien
对
吧？这个
Kingsbury，
哎，对 ，Cliff Kingsbury，Cliff Kingsbury 已经在就业了。
By the way，By the way，
去了哪儿？去了 Commanders。
我非常不看好这个 Dan Quinn 和 Chris Kingsbury 这个组合，这是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我
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不要 Eric。
对
呀、
啊，我
那个他多好啊！
Dan Quinn 不是以前当过教练了吗？这很不行啊！不是28-3就他搞出来的吗？
嗯、
怎么又怎么还？
不，那个要归到沙达海头上，球衣了。
Oh my god！ OK。
但 Cowboy 最近 defense 调节的还可以吧？只能这么说。
嗯，
所以就成功再就业了。
就28-3这个事情，你这种中场看香槟这种触眉头的事情，这个你说是沙达汉嘛也好，反正就是说，就我觉得是做了处理问题导致的。
我对 Commanders 的这个 hire 我觉得不太搞得动。
嗯 ，Commanders 我也不太看好这个。
这个奇怪的组合，
确实是。我反而还蛮看好，我还蛮好奇那个 Eric Bieniemy 他会去哪里？
对，
现在还没有，
他被 fire 了嘛，对吧？
对吧？
对，他本来是 OC 嘛，
对
吧？
嗯，我本来还蛮想刚人去 hire 这个人。
你们不是 hire 了 Arthur Smith 吗？Come on！
啊，已经 hire 了这个范特西刺客。
Arthur Smith 这个你搞不懂了，我不知道他是好是个会的。
但是不好说，我觉得 Arthur Smith 去刚人可能对 Najee 还是一件好事，他说不定对吧？你想那个对于 RB 可能都是件好事，对，但是对于四分卫可能和外接手不一定是好事，对吧？对于。对 RB 可能是好事，他我觉得还是蛮能够发挥 RB 的水平的，他调教出很多很多就是强势的 RB，包括亨利啊，对吧？亨利那个两千码赛季接近两千码的赛季是他出来的吧？然后Tyler Algier 这个你都不知道哪儿冒出来的人，他都能把他调出来，对吧？然后包括那个 Cordar Patterson 之前也不打 RB 的嘛，之前是在特勤组的，他也是被他挖出来被他用的还不错，对吧？就是我觉得他对于 RB 的调教还是至少能可圈可点吧，但是他很多对于就是很多人对于他的诟病在于他不好好用那些 talents， 对吧？就是
不打巨星球
用有很多好的刀子但是不用，这两年他选的那些人嘛，对吧？
嗯，
包括像 Drake London 啊，像那个 B将 Robinson， 对吧？然后再加上他们 Tight End 叫什么来着
？Kyle Pitts 吗？ Kyle Pitts
他们的 Tight End 啊 ，Kyle Pitts， 对对对对对，包括 Kyle Pitts 对吧？他今年非使劲的去用那个谁
，Jonnu
Smith 对吧？
嗯，
对对对，对他就是他的用法就比较奇怪一点，但是他确实在他的履历里面用活了好几个 RB 对吧？包括像 Algier 啊 ，Patterson 啊，像那个 Derrick Henry 啊对吧？这几个人嗯。所以看他对钢人的调教吧，因为钢人现在感觉下半赛季打进攻比较好的那几场比赛都是跑球进攻打出来的嘛，所以我觉得 Arthur Smith 可能是能够更加强这一面，可能就走这个路线了，因为我估计钢人明年也选不到什么特别好的四分卫，对吧？也估计就是 Kenny Pickett 会走到，
应该是他吧，
嗯，对。Anyway， 这些教练里面，你觉得？我觉得可能大家最期待的，首先是 Charger 的主教练 Jim Harbaugh，对吧？然后我觉得对于对于那个西雅图，我觉得也有一点期待。然后再加上刚刚你说的那个 Antonio Pierce， 对吧？还有谁你觉得会值得期待一点吗？我觉得其他几个可能都不一定能打得出来。Panthers 我觉得配置太差了，这个
对，
我觉得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嗯，
这
泰坦。
泰坦他可能会把 T Higgins 给带走，我觉得。
哎，
嗯，
有可能，是的，
对吧？
如果我是教练，我
还有一个 Raheem Morris， 就是因为其实 Falcon 的配置 ，Falcon 除了四分位以外，他的这个配置其实很强的，对吧？你不能说跟四九人相比吧，但是他有点类似四九人，他的各个技术位是属于星光灿烂，对吧？但是，如果能有一个好的四分位和教练调教一下的话，对吧？我觉得 Raheem Morris 说不定 Falcon 是有机会的，对吧？我觉得就西雅图 Falcon 还有 Chargers 这几个，还有那个 Raiders 这四个，我觉得还稍微看好一点，对吧？还有一个变化比较大的，我觉得 Eagles 除了 head coach 全部翻盘，对吧？对对对，他除了 Sirianni 对吧，其他的人全走了，就是，但是呢，他的新来的OC 是 Chargers 的 OC， 是 Kellen Moore， 我其实还蛮喜欢 Chargers 的 OC， Chargers 进攻吧，至少是，对吧？我不知道能不能打出一点火花，然后还有一点就是不知道 Jason Kelsey 会不会回来，对吧？如果 Jason Kelsey 能够再打一个赛季的话，那他们的 O-line 还是联盟顶尖的，对吧？如果 Jason 不打的话，那兄弟推可能就没了，对吧？Anyway， 那下个赛季，你觉得谁是超级碗的有力竞争对手？我觉得还是 KC 肯定永远不会退出。
KC 九人，我觉得还不是问题，不是很大吧。Ravens，
这两个还是对，还是很有力的，对。然后我觉得Lions 这个配置也是可以的，对吧 ？Lions， 然后下个赛季还是 Ravens， 我感觉就进到各个分区决赛的这几个球队，下个赛季还是很看好，对吧？
对。
然后还有什么新的？你觉得有可能像他们这几个球队？我觉得 Falcons、Seahawks 和 Chargers 有没有可能？就是这几个新教练？
那不行了，不行了，肯定不行，
应该不行，应该不行。
Falcons 看过，Falcons 看过几场比赛，真是看不下去。不，我就不说他进攻了，他防守也不行啊。
我觉得可能要拿超级碗，可能还是有点距离。但是这些教练可能有机会能把球队给调到校正到一个比较好的位置上面。你想那个Dan Campbell 也不是上来就是一个赢球的球队的嘛，对吧？他第一个赛季我记得是很久很久没有赢球，一直他们赢了第一场比赛的时候，感觉像赢了超级碗一样。我还记得那场比赛，那个 Jared Goff 和他们 Dan Campbell 赢了赛季第一场比赛，整个球队像赢超级碗一样。那时候好像已经是赛季快结束的时候了吧？那个赛季他们就赢了两三场比赛，对吧？然后就选到了那个他们现在的 Hutchinson 嘛，对吧？
对，是，
是
啊。Anyway， 对，所以我觉得新教练可能还要得给点时间，对吧？要调教，对。所以下个赛季可能还是这个赛季的基本盘，但是我觉得值得期待的是看 Texans 和 Packers 有没有往上进步的潜力。我觉得这两个球队是有概率的，对吧？
是的，是的。
OK， 那我们这个春节超级碗特别节目就讲到这里，祝大家春节愉快，因为大家听我们节目的时候应该已经是春节了。然后对，看超级碗 ，enjoy 的超级碗，对吧？然后
这期节目有点长、
如果在超级碗之后听我们节目，欢迎来，对，欢迎来这里看我们打脸，对吧？我们估计，会有很多打脸的瞬间，对。
好的，
好，
okay，
那再次欢迎这个高光同学来我们这儿做客，对，
好，
那我们这样，
拜拜，
就这样，我们下个赛季见，
就这样，
拜拜，
高光，拜拜，
下赛季见，拜拜。
这就是本期春节超级碗特别节目的所有内容。那如果听到这里的听友，也欢迎给我们小宇宙、喜马拉雅、苹果播客或者 Spotify 留一个橄榄球的 emoji， 让我们知道你已经听到了这里。也请大家给我们各个播客以及公众号平台留言点赞。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祝大家新年愉快。